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周五神学补给站，吴荣楚牧师从耶利米哀歌看教会的觉醒与重建讲座已经结束，而今天我们就邀请晨曦嘉宾吴荣楚牧师给予同工勉励。吴牧师要以马太福音2:13-15这段经文记录了耶稣的肉身父亲约瑟听从主使者的吩咐逃往埃及。神的计划是什么呢？吴牧师13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到了台湾，这一段的经历看见神奇妙的带领。以下我们来听吴牧师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那么我计划好今天呢，其实要讲这个题目了，是先讲给我自己听了哦。神的计划没有偶然，神的计划没有偶然的，是不是啊？好，那我们会用一段大家可能很熟悉，不过也很有困惑的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中拦截经文之一了哈。但是我想从这段经文一起来思考一下，神的计划的确没有偶然哈。要不要我们一起读一次啊？这个是耶稣跟着约瑟、玛利亚逃亡的一段经文哈。好，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那么天使吩咐这个夜半逃亡啊，当然前言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马太福音那个远方的博士，就是这些星象学家跑来耶路撒冷要找新生的王，希律王一听，那个不就是我吗？怎么会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调查局实在太差了啊，有新的王来我都不知道，所以就发生了这个马太福音记载的哈，他要这些星象学家去找，找了之后我也要去拜他嘛哈，显然这是谎言了，其实他的心里是说我也要去杀他了。不过星象学家得到天使的指示，就从别的路回去了。当然这个触怒了希律王了，所以后面就有大杀机，是不是啊？不过呢，哎，感谢主，天使已经告诉约瑟带着孩子跟妈妈赶快逃亡，吩咐他逃亡啊。这个领受呼召的确要有行动回应啊，这个真的是要行动回应，没有行动回应呼召就白呼召了，是不是啊？于是约瑟就起来了啊，14节，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就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到这里我们都很容易了解啊，就是一个逃亡的过程嘛哈。不过假如我们去 Google Map 找一找，哇，从耶路撒冷也在伯利恒附近啊，就这样走这条路哈。用现在的行走的路线啊，走路的话要162小时不停的走，一个带着孩子的家庭骑着一个这样子的驴驹，应该是啊， 不可能不停的吧，是不是啊？所以肯定这一段路是非常辛苦也非常远的。那可能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了，要逃亡嘛，那其实很多地方可以逃吧，是不是啊？意思是就是说这条埃及政府定为圣家山口逃亡埃及行程路线，申请了文化遗产呢，也可以发发财呢，用历史发财，你看真是的，这个是没有成本的观光旅行哈。三年逃亡其实经过25个地方啊，如下了啊。总之是一个很辛苦的路程。于是约瑟出发动身了啊，是去一个未知的将来嘛啊，的确是未知啊。哇，那他这个这么长的路程哈，哇，那真是信靠恒忍了，是不是啊？的确是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啊，那当然这些是美好的灵性啊。但是呢，美好的灵性我们要问了，为什么这么辛苦要逃到埃及去？别的地方不能逃嘛，哈，耶路撒冷嘛，那你逃到加利利嘛，哦，这个就是边疆地区了嘛，希律你也很难找到他嘛，是吧？你逃到或者更远一点点附近嘛，不需要逃到埃及嘛。怎么会逃到埃及呢？天使你找他们开玩笑嘛，哦，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要走这么远的路，父母也很辛苦啊，为什么要逃到埃及？我相信马太记录这件事的时候，他可能也问过这个问题，或者马太的会众啊，我们可以想象马太写马太福音是要给一群会众看，那群会众已经没有机会见过耶稣了啊，我们把它想成马太教会好了哈，马太是马太教会的主任牧师了啊，于是他写了这一段啊教牧分享，后来变成福音书了啊，然后告诉他的会众发生这件事，他的会众应该也会问啊，为什么逃到埃及去呢？啊，马太牧师为什么逃到埃及去？所以马太牧师不就要回答吗？好，那么他的回答。没有别的地方去嘛，于是马太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啊，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哦，这是拦截经文之一了啊，因为这是何西亚书啊，何西亚书马太福音引用了何西亚书。那么何西亚书其实引用的是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呢。那现在人家不是离开埃及呢，现在不是约瑟带着玛利亚跟耶稣进入埃及啊，不是离开埃及，何西亚讲的是离开埃及，然后耶稣说哦，这应验了，马太说这应验，哎，马太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是拦截的原因了，是不是？人家何西亚是讲出埃及，你现在说人家问你为什么要逃那么远，你就说啊，应验了何西阿书。马太老人家也没有昨天晚上没睡好还是怎么样啊？怎么会这样写呢？所以的确是引起很多的讨论啊，那是不是马太随便乱引圣经了？一讲到埃及他也不管是出埃及入埃及了，反正讲埃及就随便讲一句呢啊。那当然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嘛，哈，圣经不是马太写而已嘛，也是圣灵的默示嘛，马太会错，圣灵不会错啊，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一下了，这一段是讲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经文啊，没有错啊，哈，所以我们把这个时序这么排一下的话，诶，也许会找出一个重要的观察，这个重要的观察是什么呢？哈，因为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出埃及，还有前文的嘛，那就是雅各带领眷属入埃及吧，逃避灾殃嘛，是吧？饥荒嘛，那是更早的事嘛。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把它铺陈在这个时间的图表上，哈。那我相信马太不止没有错，而且在他写作的时候 深深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思维，这个思维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在神里面没有偶然的，一定有神永恒的旨意。好，我们也一起好像马太的会友问他，现在马太做解释了，意思就是说，从雅各带领他的家眷逃避饥荒，于是就带到埃及去。当然为什么去埃及呢？这么远，因为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已经在埃及，哎呀，神做好准备了嘛，做了大官了，是吧？哇，一人之下嘛，万万人之上的宰相嘛，所以他就去投靠他的儿子啊，他儿子也迎接老爸和家人家族进去啊，所以就发生了创世纪42-47章这段经文嘛，入了埃及，那是很多年以后啦，才摩西带领出埃及了。不过何西亚讲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这件事，当然有前文的啊，前文就是创世纪啊，渡埃及的那段经文嘛，是不是啊？好了，那假如这样的话，那么现在时空两隔了，现在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呢，耶稣是约瑟西卷避难到埃及嘛，也是一样嘛，跟雅各差不多了哦，这应验何西亚书，怎么会应验呢？应验在这里啊。假如我们比较一下哈，雅各西卷进埃及避难，现在约瑟西卷进埃及避难，这两个不是平行的吗？是不是啊？换句话说，从马太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情哈，何西亚书引用的不只是出埃及记，可以追溯更早。那么假如这样想的话，那现在约瑟西卷进埃及避难跟雅各西卷进埃及避难是平行的一两个事件，在历史上不同时空，但是同样的性质发生了。那假如这样看的话，后来摩西带领人出埃及嘛，那将来这个摩西带领人出埃及的平行事件在这里会不会发生呢？是吧？那马太已经看见了，应验了。虽然这个时候他记载的是耶稣进埃及这件事，不过马太写的时候耶稣早就完成了地上事工，而且已经复活升天了嘛，所以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已经在这么早就看见神有一只手，看不见的手带领耶稣进埃及，是有另外一个含义，那就是和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平行的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呢？那在马太福音的这个上文已经解释了，其实是不是啊？那个是天使向约瑟这个显现啊，主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来。因为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用这个永恒性的观点来看的话，那意思这一位耶稣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嘛？所以这件事是哪一件事呢？这件事那就是耶稣要带领百姓离开罪恶，那不就是摩西带领百姓离开埃及是平行的吗？是吗？那这个就是马太福音上1章21节了。那这样看的话，从马太作者来看历史，他看历史不是一个点，是一条线，是吧？而且这条线可以追溯到以前神奇妙的作为，这个作为是超过人想象的。雅各带领家眷70个人进去，他绝对没有想到将来会有 他后代后代后代的后代摩西啊，带领百姓出埃及，成为救恩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录。但是神的手没有偶然的事情了。当时的雅各当然不明白，但是从永恒的角度看，天上的角度看，地上的这个图案早就已经在神的计划之中。现在马太深深体会，他也了解何西亚的心意，于是他就把何西亚书放在这里，告诉他的会众，就是马太的读者或者听众，原来神的旨意带领耶稣这么辛苦啊，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这么辛苦进埃及，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其实就是耶稣事工的要开始了。那么离开埃及，就是耶稣要带领百姓离开罪恶捆绑的开始了。那这样的一个整全的角度来看历史和看圣经，正是马太要呈现给所有历史历代教会的嘛。那换句话说，这么辛苦去埃及干嘛呢？当然有原因，这是应验啊，应验了神，人生的困境有神的美意了哈，一定有神的美意了哈。那么这美意有时候不一定马上看得见了，但是呢，奇妙的主有时候会在他设定的时候将这个美意显明哈。给你看一张照片，我在里面呢。你有看到我吗？对，那个小朋友就是我，旁边那位是我爸爸。这是我以前在澳门住的家，留下的照片不多，这是其中一个。我13岁跟着父母来台湾，来台湾我就因为我读到约瑟带着耶稣进埃及哦。让我想到，哎，我爸爸带我来台湾啊，意思就是说，人生有很多改变的了哈，这种改变你很难预测的，有时候哈，我们当时是坐一艘船啊，你可以看到帆船在他旁边，用这艘船从澳门坐船坐到香港，因为当时从澳门来台湾了啊，不像现在了啊，飞机一坐就来了。当年的飞机是天价了，澳门也没有飞机场，必须要透过香港，所以我们是坐渡轮半夜12点，然后坐到早上6、7点就到了香港。当年还有澳门还有帆船啊，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时代了。然后呢，到了香港之后，这个入境出境，然后就从香港坐一艘船叫做安庆轮到达基隆港，那是这样的这条路呢也相当的不是崎岖啊，相当的起伏啊，因为台湾海峡别名黑水沟不是它的颜色很黑啊，是很深渊的意思我们来是1月份，那个时候冬天，那个季风更强，所以我们坐在船上3天2夜，这个船是这样高低高低都感受得到了，浪很大了不只有高低的变化，船在上去又下来的时候还会发出声音的你要坐在舱里面你就会听到可能那个时候它是铁船不是木头船但是还是会有这种上来的时候就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下去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差不多是这个节奏。哇，这个节奏永留我的脑海里面，就这样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这样弄了3天2夜。到了基隆我发现，哎，怎么台湾的土地会动的其实不是地会动，是我身体已经习惯了那个节奏，我感觉地在动。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都不太明白不太明白这个神奇妙的带领来到台湾，哇，好多东西都新的都不知道所以我体会 雅各带领他们去埃及，应该有好多适应的问题了哈。语言就是一个吧，是吧？我们澳门只有三种语言，国语不在其类啊。一种叫做葡萄牙，葡萄牙殖民地，一种叫做英文，英文是国际语言，还有一种叫中文，中文叫做广东话。我们看一样的文字，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发音。哇，来到台湾听到一种话，哦，跟广东话有点像，又就不太像，哦，慢慢学习惯，哦，那个叫国语。之后又听到另外一种，哇，跟这个完全不一样，后来才叫做那个叫台湾威了，哦，哇，那更难了，哇，都是适应啊，都适应啊，我的爸爸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个儿子跟我同年。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我已经小学毕业了，他也小学毕业，我们同年了，于是一起申请来台湾了，那是在一个某个很特别的政治环境变动之中了，今天没空讲那个了。那他们就非常顺利的，就很顺利就入境了，所以他比我们早大概七八个月离开澳门登陆台湾了。我们看到他离境，哇，好羡慕，你知道吧？哎呀，我们怎么这么久还没等到？还没这么久还没等到？哇，这么久还没等到？当年申请去台湾港澳地区来的都很谨慎的，那很紧张的一个过程了哈。总之，我们就迟了七八个月，所以我入境台湾呢，是民国1957年1月份，他们呢，他们是民国1956年6、7月。那么他的儿子刚好小学毕业就来台湾嘛，所以那下一波是什么？考初中哦。但是我们的学制内容什么都不一样的，所以没办法考上嘛。那就走当时另外一条路了，就是去读军校啊。当年选择不多了，不像现在这么多元了。那我呢，我就 delay 到了隔年一月，隔年一月是什么年日？57年有一件大事，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了啊！我记得很清楚啊。我爸爸的朋友就说这样了，你儿子这个刚好这个时机，这样你小学毕业没关系啊，再进去国民小学，啊，再读下学期六年级，下学期，一月份是下学期嘛，二月开学去读下学期，然后呢，你就会从国民小学毕业，毕业之后，国民教育九年当年实施，我呢，我国中第一届，我就不用考了，了解吧？人生路。很大的不同哦，不考那就是从进入另外一种教育系统了，是吧？你看神的带领你很难了解的，当年我们流口水流到脚跟了，看到他这么早走，哇，好羡慕啊。但是在神的手中没有偶然的，假如我跟他一起来，我现在可能是老欧退伍，老欧退伍，有没有机会信耶稣都不知道，我大学才信主了，在军中很难，那当年辅导长管很严，很难了，真的人生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深深有共鸣，神带领一件事情有时候不一定当年我们愿意看见，但是愿意顺服的话，神的美意有一天会显明，这个的彰显不一定在我们了解的时刻，但是时刻到了，神的美意一定彰显，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没有偶然这件事。各位同意吗？同意，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了啊！谢谢主引领我们，一切事没有偶然，因为在你全能的这个计划之中，你的权柄引领我们人生的路，都有主一步一步的旨意。愿主你亲自掌权，引导保守，让这一个 悠久历史的，继续为主发出福音之光，也让我们在这里侍奉的时候深深相信主的计划里面没有偶然，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愿主继续显明，今天我们人生路中有一些不是我们期待的，或者甚至不是我们计划的，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你的权柄是全能者，你是这一位超越我们的，引领我们心思意念全然归向忠心跟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一步一步为我们开路，个人的人生也是我们侍奉的人生。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的计划没有偶然，也许我们现在还看不明白，但神那里有答案。我想起一位牧师说的，迷迷糊糊地走向清清楚楚的未来。接下来一块来听新兴音乐事工的诗歌《神隐藏的道路》。非常美的一首诗歌，芳华在这首诗歌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